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网络贷款现在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点个外卖，骑个共享单车，都会收到来自平台的借贷推销。获取贷款也很容易，只要实名认证，就有可能获得数十万的额度。前不久，中国消费者协会发文称，今年消费者盲目超前消费，大额借贷现象增多。他提示年轻人消费应该量力而行，避免掉入网贷陷阱。这也是过去一些年我们对网贷的主要认知。但是在经济持续低迷，工作越来越难找，躺平成为社会主流情绪的当下，年轻人使用网贷真的只是因为超前消费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了三位使用网贷的年轻人，在他们的网贷故事里，我们看到缺位的财务教育、不稳定的就业以及没有希望的未来。此外，我们还请来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Victor 石史宗汉教授，帮助我们分析网贷为何如此普遍，背后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经济结构问题。下面是来自上海的夏先生。夏先生你好，你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吗？比如说你的职业、年龄，你用网贷几年了，主要是什么原因，最高负债的时候多少，让听众可以了解你一下。
哎，袁丽老师好，我是来自上海，然后今年27岁，主要的工作的话也是在互联网 IT 这一块，主要是一些运营呀，然后售前相关的一些工作。我使用网贷的话，大概是从20岁左右起吧，目前也有个7、8年的时间吧。最高负债的话，可能达到5、6万。目前，网贷还没有彻底还清，还处于一个负债的状态。
那你第一次接触网贷产品是大学时候使用花呗，是吧？那你当时每个月的生活费大概是多少呢？为什么不够花？
当时的话，我的生活费的话，大概一个月应该是，2000到3000这样，一个月可能短暂出现几百块钱的这个欠缺，所以是当时就用了花呗。
对，你那个时候大概一个月会借多少钱呢？
一个月可能就是，几百块钱，1000这样，就是一个月就使用这么多。然后下个月的话就这样去还款。
那你提到这个大学毕业以后生存压力变大，所以呢网贷也越借越多，你能说一下是哪些方面的压力？就是你能不能回忆一下你当时的这个支出，哪一些方面就是你一直需要用钱，就当时就是你每个月大概借多少呢？
当时刚开始的话，我因为报了一个培训机构，就业培训，然后能更好的去找工作呀，就是他们机构会有一些推荐的一些合作的公司，当时好像是20000多吧，也是这种分期的形式，然后后面工作之后的话，每个月去还2、3千左右吧，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的话，因为你毕业之后需要租房子，租房子的话就是需要置办一些家居呀、家电呀、其他的一些生活用品之类的，所以说这也是一部分支出。
你在来信里面你说你后来不断用了其他的信贷产品，从这个美团 APP 的借钱，后来用了京东白条、金条、携程、微粒贷、安逸花。我说句实话，我是第一次知道就是中国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可以网络上借钱的这些渠道，恨不得每一个稍微听说一点的公司都有自己的网贷产品。就我想知道，就为什么会发生成要用这么多的平台呢？就中间发生了什么？
其实这些东西的话，可能在国内的话大部分人都是知道的，因为它都是嵌套在常用的一些 APP 里边，所以说是很容易接触到的。然后为什么会经历这么多平台？因为你要简单说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因为你如果说你在一个没有收入的一个情况下，那你这个月要给这个平台去还款，那你就不断的需要去借新还旧，需要在别的这个平台上去借钱，然后再去还这个平台。主要是经过后面多年的一个积累，一共使用过这么多平台，但是在同一个时期的话，一般也只有2、3个平台在借， 在使用、
嗯、就是说互相导、嗯、是不是？
对，是这样的。
嗯，对。那你、一直用网贷也是跟你找工作不算太顺利的这个情况有很大的关系，你能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我是2019年毕业，刚毕业就找到了工作，但是因为第一份工作的话收入比较低，当时开出的这个工资是6500，而且它有6个月的一个试用期，试用期期间是打8折，下来的话也就是5000出头。
在上海这个还
是
挺紧张的。
对，是挺紧张的，然后每个月也是入不敷出。我的第一份工作的话是大概就是我在第一间公司的话工作时间是9个月的时间，所以说第二份工作的话再去找的话这个工作的一个年限啊以及经验不太够，所以说导致第二份工作的话找起来就特别的困难。我记得我是2020年的6、7月份然后离职，然后找了大概有半年的一个时间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所以说这中间的话还需要还贷款，生活还需要支出，就必须得重新去借网贷。然后第二份工作的话大概也是不到1年的时间，离职之后的话继续去找工作，这个时间的话大概也有超过半年的一个时间，然后又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循环，所以说你这个网贷是越积累越多的一个情况。
那你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用了那么多平台，就是这些平台他们的审核需要什么样的标准和流程，然后这个额度一般是多少，还有这个利息是怎么算的？你在工作以后借钱是更容易了，这个额度更大了吗？
前台的话我记得刚开始你是在学校期间，然后还没有正式上班之前的话你可能只有几千块钱的这个额度，但是当你毕业之后的话你有了之前的一些这个使用记录，你有一些良好的还款这个习惯也没有违约过，然后你一直在使用，所以说这个额度就给你涨上去。我记得当时的话应该是有5万左右的借呗，是有5万多的额度，然后其他的平台也给的也很高，可能也都是5万以上，然后大概就这样的一个额度水平。然后他如果说你需要借款的话，可能就只是需要你提供单位的这个名称，以及你的岗位以及你的月收入呀，就只需要在线上填一下，然后可能后台去查询一下你的征信，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你的贷款就会马上发放到银行卡里边，所以说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快捷，完全不需要提供任何繁琐的资料。
嗯，那你在来信中写到，我毕业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还清过贷款，最高的时候负债5万多，还清之后又因为失业求职艰难空窗期长不得不继续贷款，我总结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收入低工作不稳定找工作难，毕业后的几年里只有一半的时间在上班，其他时间都在找工作，失业期间需要维持生活开支只能反复借网贷。嗯，就是这种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呢？就是5万块钱不是一笔真的能把你压垮的贷款，对吧？嗯，就如果有稳定的工作，省吃俭用还是可以还上的。但你好像始终无法摆脱这样的生活，就是很想知道，就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挣扎，你的感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总体的这个负债金额的话不算特别高，如果说你连续上几个超过半年以上的班的话还是可以短暂的去平衡掉，可以去还清，然后我也曾经有2次达到没有负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很快你又因为失去工作重新又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你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时候，你每个月需要面对可能4、5千啊3、4千这样的一个还款的金额，还有你的房租以及你每个月的这样你的生活费，所以说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你每个月是完全没有收入的，所以说每个月给到的一个心理压力是非常的大，然后你非常焦虑，可能每一天都需要控制你的支出， 然后焦虑你接下来这个工作什么时候能够找到，然后什么时候能够回到正轨，所以说整个人的一个心理焦灼感呀，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来信的时候，你说我一直很努力的工作、求职，实行最低的生活标准，压缩自己的生活水平，每一顿饭都不超过30元人民币，不吸烟、喝酒、聚餐，基本娱乐支出，甚至连衣服都不怎么买，但是还是还不清这些贷款。我挺想知道，就比如说你最大的支出是什么？每个月会不会要看你每一块支出都花多少钱？你怎么给自己设限呢？
其实我不是那种就是每天需要去统计自己花了多少钱，然后必须得控制花多少钱的那种习惯，我是没有那种习惯的。只不过的话，就是我会有一个心里，就是心里有数，知道大概自己花了多少钱，然后每天的话，大概要就是生活的话，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不能超过多少。我最主要的开销的话，可能就是你在失业期间，你经过一两个月啊，什么几个月的这个找工作，而且没有结果，可能你需要短暂的去调整一下你的状态，可能出去别的地方去旅游一趟，如果近一点的话，可能就是几百块钱，不到1000；如果说远一点的话，可能就有2、3千，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开支。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就是说网贷这件事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就当你意识到这个压力了以后，你有没有试过要做什么来结束这样子的生活？就是最艰难的时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最近2年我才有了非常明确、非常实质性的压力，而之前的话，我觉得我主要的压力还是对于后期的一个工作的规划呀、人生的一规划呀，这些我觉得是最大的压力。当时我主要是觉得就是对未来还抱有期望，我觉得通过如果说你接下来找到更好的工作，你的收入会提升，你会马上平衡掉这些贷款。但是最近2年的话，因为你可能对未来的这个收入期望不是特别的有信心，所以说，你会感到实质性的一个压力。我最艰难的时候的话，就是负债水平比较高，达到4、5万的时候，然后没有收入，每个月要光还贷款的话，可能需要6、7千，就是很
天
高的一
呐！
个水平。对，这时候的话，我就是去搬到了更便宜的房子。而且每天确实是吃饭都需要去节省，自己去做饭，然后不在外面吃饭，会去点外卖。艰难的时候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那你想过怎么结束这样子的一种生活吗？
我刚才已经提到，就是对未来始终抱有期望，觉得这个问题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最近的话，最近2年，你发现你重新去评估了一下你这么多年的一个财务状况。你的经济情况，然后重新去审视了一下你过往的这些借款呀，你的这些利息年化利率，然后你发现这个网贷的这个利率年化利率非常的高，你每年需要付出的利息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然
多
后
好
这
呢？
个的话，我觉得我这些年总共还的利息可能都保守来说的话，可能得有5、6万。可能你一笔贷款中还的大部分，你还了都快半年，但是你发现你的本金还没怎么动过，主要都还
对，
了
只
利
是在
息。
还利息，
对，只
对
是在
对
还利
对。
息。
你这次没有工作多长时间了？
我这次的话，马上接近2个月。
马上接近2个月，是你自己辞职的呢，还是你被辞退的呢？
其实之前的话，我觉得是2022年以前的话是我自己辞职，但是最近2年的话是我是真切的感受到了裁员，我是被裁。
哦，就很容易被裁，是吧？找工
对，
作
是的，
就是越来越难找，但又很容易被裁。
确实。
嗯，那你从2年以后，你找工作平均，就是你被裁了，找工作差不多要多长时间能找到？
平均的话，我觉得可能需要3到6个月能够找到。
你最长的空窗期有6个月啊？
对，最长的空窗期，22年到现在最长的空窗期也有超过6个月。
那你最恐慌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其实最恐慌的时候，就是你担心，就是你 可能吃了上顿没下顿，就那种，虽然说真的不至于那样，吃饭还是没有问题，但是你非常害怕哪一天你住不起房子，你会流落街头，你房租交不起该怎么办？然后你这个贷款，然后如果说逾期了该怎么办？上了征信，后面你的这个好像人生，就有了污点，或者说你未来的一些规划全部已经泡汤了。整个人精神状态的话，非常非常的焦灼，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现状，然后晚上也睡不着觉，每天可以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去专注，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
那你有没有试图，就是说跟你的父母、跟你家人求助一下呢？
事实上，就是家人是有能力帮助我。其实说实话，这些年还是每一年还是。可能会，我需要去向家里面求助一部分，但是总体来说是比较少。因为的话，就
对。
是你在外面工作这么多年，家人对你的期望可能就是你的工作会越来越好，你的收入会越来越高，你保证自己的这个生活肯定是不成问题的。所以说的话，你不能去打破他们这样的一个期望。所以说我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到特别艰难的时候是不会去求助的。
那就是你刚才说了，你已经决定不还贷款了。你在来信里面说，你曾经非常的在乎征信，所以你会非常
对，
的焦虑，是吧？每个月想办法，省吃俭用也要把这个贷款还一些。那你后来就是为什么不在乎了呢？这是一种躺平的心态吗？你不在乎征信，对你来说，对你的人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之前的话，你为什么非常在乎征信？因为你觉得你后面会完全走一个正常的剧本，就是去买房，然后结婚、孩子教育啊，你觉得你会走这样的一条道路，但是你现在发现你可能离这条路越来越远，然后你可能并不会面对着需要买房、买车啊一些不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些场景，所以说你的征信来说的话，用处并不大，这是一个现实的一个因素，然后。其实主要的一个心态方面来说的话，并不是躺平，而心态还是很积极，只是最主要的是你开始面对真实的自己，就是接受自己的这个现实的一个情况，而不是说去追求一些，就是把你的预期放在未来。
那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未来的打算的话，就是还是。认清现实，然后接受目前的经济环境以及职场环境，希望能够找到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理想一点的这个岗位，然后以及薪资待遇，也并没有很高的期望。后面的话，慢慢去还掉这仅剩的这2万多块钱的一个贷款。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上一份工作工资大概多少呢？
我最近2年的话。大概就是处于一个基本薪资是在8000，然后加上其他的一些绩效是这样的一个，但是总的来说，你的总收入还是不超过10000。
你在上海租房子大概一个月多少钱呢？
我在上海租房的话，一个月是2400。
你怎么看这个网贷的存在？就是它到底是帮了你呢，还是害了你呢？
我觉得网贷这个还是弊大于利，因为。年轻人的话，很多对于贷款他是没有一个概念。像我刚毕业那前几年，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贷款呀、什么征信呀、利息呀这些东西是完全不懂的，只觉得这个是我的额度，就是我可以去用，然后只要到时候给他还了就行。很多年轻人其实都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生活当中的一些支付的需要的一些 app 呀，以及点外卖呀、一些买高铁票呀，各种一些。App 里面它都有这个贷款的入口，然后它会无时无刻的去提醒你有多少额度，然后每一个窗口都会弹出来，让你觉得就是你有很多的钱。然后如果说你去借款的话，也非常的容易，非常的方便。所以说给很多人造成了一种错觉，觉得自己的话就是可以去支配这么多钱，完全忽略了自己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经济情况。
如果你能对自己20岁的自己说什么，你会怎么说？
觉得如果说对20岁的自己去说的话，就是你可能，去真正的需要自己去学一些金融方面的知识，要对金钱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就是你的经济状况是怎么样的，你就要适配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然后，如果说你真的没有这样的能力的话，那你就要想办法去提升你的这个收入。你可以去做一些兼职，可以说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然后去维持你的生活，而不是去贷款，而不是把你的所有的这个问题放在未来去解决。
好，
对。
谢谢，谢谢夏先生。接下来是今年37岁的邵先生，他在阶层固化的播客播出后，就给我们来信说，他的债务总额已经到了160万，现在则是中年返贫，我已经跌破了父母的底线。邵先生你好，你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吗？今年多大年纪？然后你都做过什么样的工作？
袁立老师好，我今年37岁，然后2010年开始做留学行业，然后一直做到了大概2018年，这期间是也工作，然后连续的不断的创业工作，创业工作，然后19年以后，一个是因为职业倦怠吧，再有一个也是那会儿感觉这个行业有点走下坡路，所以我后来就尝试过许多其他的，比如说跨境电商我也做过，比如说。炒币我也炒过一段的时间的币，然后还做过一段时间的自媒体，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嘛。
你是在阶层固化那期播客播出之后给我们来过一封信，你当时说我曾经靠自己，至少在经济条件上突破了原生家庭的阶级水平，可现在我甚至没有未来可以期待，中年返贫，我已经跌破了父母的底线。你愿意跟大家就是简短的讲一下你这段经历吗？你收入好的时候大概能有多少收入？后来为什么又中年返贫了呢？
其实所谓的好也没有太好吧，因为我跟我爱人加起来一年可能有个5、60万，
好的那几年是哪几年呢？
大概在我们14年到15、16这几年，
对，那其实也还不错，是不是？
对，其实我说的所谓突破了原生家庭的这个条件，是因为父母都是那种。最基层的员工嘛，我妈还是赶上98年，也不是99年下岗那一波下岗的，普通工人，所以对我来说，我的期待值没有那么高啊，所以我们当时那个收入水平对我来说已经是小康吧，至少衣食无忧嘛。
那后来就是为什么你能说一下吗？就是你为什么后来你现在觉得你自己算中年返贫？我们暂且这么说，
一开始，刚才我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职业倦怠嘛，就是对这个教育这个行业有一些心理压力也大。然后包括我之前写信给您提到过，我因为有多年的这个抑郁症的问题，所以实际上我后来为什么19年之后不再想做这个行业，因为要大量的接触客户，而且我在生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这个行业对我来说就没有吸引力了。一开始其实我是觉得好像是我能力出了问题，但是慢慢的我也接受了，那大环境就是不好。我最早从2020年刚疫情的时候，我想试试跨境电商，因为我的判断是什么呢？大家都封在家里不能出门，包括国外那会儿也开始有管控了，那么不能出门的话，大家还要消费嘛，所以电商可能会是一个机会。开始做的就很难，起步很难。21年还好，能把收支拉平，但是到了22年，没想到，我没想到彻底封关了嘛。我有一个加拿大的客户，好几个月没收货，后来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他写信问为什么，他说他已经搬家了，就是他都客户都搬家了，货还没到，所以到最后就，可能跨境电商是我赔的最多的一个，
你大概赔了多少钱？
几十万吧。
70万，那就说完全没有收入，其实还赔了钱，是吧？
对，是的。
那我们说一下，就说你一开始就是怎么会想到要用网贷呢？你在信中说2017年积蓄基本花完了。
我跟我媳妇我们俩吧，就是没什么太大的未来的压力，因为没有孩子嘛，所以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储蓄的习惯。就是挣多少花多少那种，所以到2017年的时候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需要周转嘛，就说白了是需要周转嘛。2017年最开始还不是在用网贷，开始的时候说其实用套这个信用卡的方式去暂时周转， 而且那会儿还有收入的情况下呢，偶尔找朋友周转个几万块钱也问题不大。到19年之后，我开始慢慢的走上了一条赔钱的道路嘛。我爱人呢也是，其实是一个自由职业的状态，其实他的收入水平比我还稍微高一点儿，然而他挣钱的速度呢赶不上我赔钱的速度。所以信用卡后来额度就不够了嘛，因为我名下也没有存款，也没有什么资产，所以信用卡额度不会很高。然后额度不够了以后，就开始盯上了网贷。网贷的额度相对比较高，因为我的信用记录一直很好，所以最开始每一家网贷给我都能批到20万的额度。
哦，这么多，嗯。
对，其实是顶格的嘛，而且那会儿的利率也不是很高，大概7%几，8%。
那你当时去贷网贷的时候，他们需
嗯，
要你有什么样的信息去证明你的还款能力吗？
什么都不需要，只是看那个叫芝麻信用，就是支付宝的那个信用系统，芝麻信用，你
嗯。
日常的消费能力啊，他可能会查一下征信信用卡有没有过逾期啊，剩下的什么都不需要证明。
那你当时有就是用信用卡倒的时候，你有多少张信用卡
最开始其实就两三张卡吧。
呢？哦，就可以倒。
后来是因为额度不够了，所以越办越多，越办越多。
那你后来开始用网贷的时候，就最多的时候，你从多少个平台借贷呢？
网贷的话，最多的时候可能同时会借四五个。我到最后现在暴雷只是3个平台，剩下的平台在前2个月已经彻底借不出来了。
那你这么倒来倒去的时候，你会非常焦虑吗？就你本来就有抑郁症的，
会非常焦虑，会非常焦虑。
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因为我这个焦虑来源于什么呢？最近这2天我在想这个事儿，不是来源于我的债到底欠了多少，是因为我完全看不到希望。
嗯。
就是我昨天晚上还跟一个朋友聊天，提到这事儿，就是咱们倒退10年，10年有点太远了，咱们倒退到可能16年、17年
就是
那会
十
儿，
年，对，就差不多十年，
倒退
嗯。
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什么积蓄了嘛，然后我已经开始17年、18年开始在借贷去创业也好，去找新的赛道也好。那个时候我敢，是因为我能看到我周围的其他人也好，或者我在互联网上看到有些人他可以走出一条路，那么我还有这个可能性，我试一把，就是给自己加杠杆儿。那么我试一把，我能不能成功？但是
哦，
这2年，尤其这1年左右，其实对我来说最绝望的、最焦虑的是什么？因为我看不到希望了。最近我也好，我爱人也好，都在拼命的试图找工作，但效果很差很差。就是我之前信里也给您提到过了，我已经在开始跑外卖了。有的时候可能朋友会说是你太懒了，但是作为我自己也好，作为我爱人也好，能看到他不是因为我不想出去工作，是因为真的找不到工作。我这个年纪很尴尬，37岁，虽然不像互联网行业那种35岁是个死坎儿，但是我这37岁的年纪出去呢，你做一线销售，别人嫌你老，别人嫌你岁数大，觉得你顶不住压力；你去做管理层呢，别人又没有人会直接空降一个管理层在公司。所以现在就很尴尬，逼得我只能出去跑外卖嘛。
你跑了多长时间外卖了？就差不多能收入多少呢？一个月？
我正式跑了大概半个月多一点，我是7月5号才开始跑的嘛。我
嗯，
算了算，我要这么跑，我一个月可能也就跑出2000多块钱来。
哇哦，就一天
对，
要工作多少小时？
一天我还好，我大概8、9个小时我就回来了。
但也只有2000多块钱。
对，我在找我自己的问题，可能是我跑的方式不对。我打算今天开始试试按照搭伙的那种，就是平台派什么单，我去跑什么单，那种方式跑一跑试一试。对，因为我之前这半个月新手嘛，我没有那么熟这个路线，所以我怕会超时，所以我都不敢一次接太多单，一单两单最多3单。但是我看那些常年跑外卖的小哥们，同时可能接7、8单在手里。
那你说，就是你妻子是知道你借贷的事情，对不对？
知道，嗯。
你说他也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大概有没有固定收入？一个月大概多少钱？然后这几年你自己基本上是没有收入，那你们的生活水平有什么变化？嗯。
他一直也没有稳定收入，包括我说我还有能看到希望的那个年代，每年大概能有个最差的时候能有个十几万，好的时候大概能有个二三十万这样一年的收入水平。但
那
是，
其实很好了，
对，但是一个是因为那几年他的收入水平也赶不上我赔钱的速度了，已经。这2年更绝望的是，大概我印象中已经有2年他没有过收入了。
哦，你们俩都没有收入。
对，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前年他大概挣了1万块钱，然
一
后
万块
去年，
钱。
对，去年到今年，这个月刚收回来一个佣金，1万5人民币。对，所以几乎等于我们两个人这2年都没有收入。
那你们是自己有房子还是在租房子？
房子是我岳父的，等于。
哦，你岳父的，就是你们没有房租的压力，至少。
对，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掉入坑里的问题嘛，就没有房租的压力，所以没有人每个月去催着你挣钱。
就是你在生活的水平或者生活方式上面，那这几年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啊，几乎没变化。
没有变化。
几乎没
那
有变
你
化。
没有觉得说我要节约一点或者怎么样的？
因为本身说实话，我们的生活就没有太浪费啊，或者太铺张那种状态。再一个就是日常生活费，其实对于我这个债务的总额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就我每年其实这几年最大的开销都是这些网贷的利息。
那你能说一下，就比如说你这几年就是这个网贷的利息一个月大概有多少钱，然后你一个月生活费大概有多少钱？
我其实具体没算过利息，我现在债务总额大概160万，连网贷、连信用卡、带身边几个朋友的，一共160万。然后我3年前那年到年底的时候，我算过一下账，然后算了一下这一年的总账，我没有收入，然后那年我媳妇儿的收入还好，大概收了30万，差不多不到，20大几万，30万。然后我算了一下，我的债务又多了10万块。也就是说，这一年我的花销，我们家的花销大概是40万。2年前我的债务总额是80万，到今年暴雷之前这2个月，我算了一下总账，我已经等于翻了一倍嘛，翻了一倍，160万。同样的，这2年我也没有，可能出过几趟门，但是也没有说去太远的地方或者说太大的开销。所以其实我大概估计了一下，我每年光利息这些东西花费大概可能得有20万左右吧。其实我很多朋友在前几年就开始劝我了，就开始劝我强制停贷了，因为大家也明白网贷这个利率会造成我如果这么去倒的话，那我这个坑会越来越大。
对，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听呢？
我觉得我能翻身。
哦，你当时还
啊，
在想是吧？还在幻想，可以这么说
对，我
吗？
还在幻想，我还能翻身。
那你是今年6月份开始第一次逾期，在那之前，你以前有过这个还款还不上的月份吗？有没有就说有催
没
收
有，
的这样子的？没有是吧？
完
你
全
在
没
那
有。
之前没有催收的任何的这种经验，那你从
对，
6月份开始，有这个催收，那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经验？你能分享一下吗？
心理压力会非常非常大。我6月10号是第一个账单日，就是第一笔要还的。然后我在5月底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因为已经贷不出来了嘛，就是没有空余的额度可以贷出来继续往进填坑了嘛。然后我就开始问我2个做催收的朋友，我该怎么应对？然后大概也给我出了一些简单的主意，但是出了一些主意，我这个人心态是非常差的，我依然会压力巨大无比。然后甚至从6月10号，当天还款没还上，6月11号开始，从早晨9点他们上班就开始疯狂的打电话。然后我在最开始的几天呀。基本上是每天只能睡个大概4、5个小时，大概回到了我，焦虑症最严重的那个状态。然后我就去挂了一个医院的号，就是以前我在医院看抑郁症的那个大夫的号。然后我去复查了一下，大夫给的这个病历上也写了，其实当时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自伤啊、自杀的这种倾向。对。我其实一直在劝自己，我一直在劝自己，就是100多万听着多吗？好像不是很多，好像不， 就说白了，我要为了100多万就跳了，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值当的。
当然不值。
对，
嗯。
但是呢，你说这个事儿真摆在这儿，回到刚才我提到的那个问题嘛，不是因为这个数字有多大，是因为我现在完全看不到希望。就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还，就我如果跑外卖靠这1个月2000多块钱
对，你活下来都很难，
所以现在是看不到希望。然后大概这个状态持续了2周吧。
我们往回走一下，就比如说6月11号12号的时候他们开始给你打电话，你说就轰炸是一个什么样子，他们打电话是轰炸的这个频率有多少，还有他们是怎么来说说话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每个平台每天最开始的时候每天会打5个电话，大概一天10几个电话，然后这10几个电话呢基本上都是一样。为什么后来我心态好了，是因为我再回头我发现了他们只有一套固定的话术，就他们的话术是公司写好的，他也没办法去自由发挥，他发挥只能在这个范围里。然后这些话术基本上就是一个核心是什么呢，恐吓你，然后侮辱你。包括这个我这个做催收的朋友跟我说，他们的核心目的就是搞你心态，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你承受不住压力，然后你自己去想办法，你去别的平台借也好，你去找亲戚朋友借也好，你把我这个钱还上，这是他们唯一的目的。所以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我知道理智上我是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的，但是在情绪上你还是要直面的那这些话术嘛，我没有办法把自己真的抽离出来，对吧，他还是在对我说这些话，很难很难。所以最开始的心理压力巨大无比，你应对催收这种轰炸呀其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录音，然后提前了解一下他们催收内部的合法合规的这个标准。所以他们催收这个工作几乎不太可能合规着干。我在信里跟您提到，我建议大家都下载一个互联网金融个人网络消费贷贷后风控指引，这个是对他们催收公司的一个风控要求。如果他们完全按照这个标准去合规的干的话，他们就没法干了，他们只能给我打一电话通知您逾期了，请马上还款，剩下的话他什么都说不了。我先简单举几个例子吧。首先第一，这个风控指引里明确规定了每天电话不能超过3个，就超过3个理论上你就可以投诉了，这是第一个，他们一定会违规的。第二个最常见的违规就是他会问你，那你家人知不知道，我要跟你的紧急联系人核实你的还款能力。这个规定里是明确写的，只有3种情况你可以联系我的紧急联系人。第一是我死了，第二是我没死但是我失联了，就是我不接你电话，你完全找不到我这个人，你可以联系紧急联系人。第三种就是我在法律上成为了这个叫失去了完全行为能力，除了这3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可能性你可以联系其他人。
那他们有没有联系过你的那个亲友呢？
暂时没有，暂时还没有。
但是你是很恐惧这个事情是不是？
我开始会恐惧，因为这个事儿我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你好面子，你怕别人知道你欠，其实不是，谁都知道我负债，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我负债，我怕的是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压力，就是尤其是父母啊，父母年纪大了嘛，我怕他们会有大的心理压力。其实我现在可能稍微好一点了，对这个报通讯录这个事儿，是因为我在知乎上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类似的话题嘛，这就大家统一的一个口径都是很多都是逾期好多年的这种所谓的债友，都会提到一个明确的事儿，就是报通讯录这个事儿啊是100%会报的，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啊，因为到最后他们实在是没有别的手段了，话术都是一样的。
那你的债务暴雷到现在也有1个多月了是吧？对你的生活都有哪些影响呢？就是你的家人朋友们都知道你暴雷了吗？
一部分知道，就是关系比较近的家人基本不知道，包括我现在跑外卖我也没敢跟家人说，
没敢跟父母说。那你太太知道？
对，没敢跟父母说。他当然知道。
那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就是这1个多月你也贷不出来款了。
目前还没有，因为我爱人手里可能还有个2-3万块钱，就是因为我还有9张信用卡的债问题嘛，这2-3万块钱大概可能能扛1个月，就是这个月的信用卡我可能还能还得上，但是下个月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办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先继续用这种以贷还贷的这种方式先过下去，然后但是后面的事情你就不知道了。
对，我所谓的自己在想办法是跑外卖是一个过渡，我在试图边跑外卖去边找工作，但是其实我自己心里是明白的，如果要是能找到正经工作的话，我就不会被逼到跑外卖这一步了。
对，你现在还在投什么样工作的简历呢？
都在投，但是我这个条件我也知道，在这个本身经济不太好的环境和本身经济不太好的城市来讲的话，想找到一个就是能保持一定收入水平的工作很难很难。包括尤其昨天我看到抖音，也是一个跑外卖的，他边跑外卖边做抖音，就当 vlog 做嘛。然后昨天说也是他跑了8年外卖，他说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想过渡一下，没想到一过渡过渡了8年，就是过渡不出去的。
你对未来其实没有什么计划，或者是没有什么期待了，是吧？可以这么说吗？
Hopeless。
那你如果是可以给自己2017年你开始用这个信用卡倒的时候，就跟那时候的自己，你觉得你回头看你会说什么？其实也是跟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分享一下，就是你可能会怎么做。
我没想过跟2017年的自己说什么，我想过跟2012年的自己说什么。
嗯，
不要神经病的一样的去创业。其实创业这个事儿啊，大家都理解，九死一生嘛，或者叫一将功成万骨枯。大概率每个人大概率会是那个万骨。还有一个，其实很多人看到的可能是创业会有可能会赔钱，有可能会失败，但是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隐性的副作用，很多人没关注到，或者说很多人自己没体会到，就是你有连续的这种创业不太成功甚至失败的经验以后，你之后再想求职都是一个困难的事儿。
好，谢谢邵先生。下面是我和谢女士的采访。这一位受访者呢，实际上是我们节目的制作人谢女士。这个选题其实也是她想的，她想出来以后又说找人可能会很难，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很丢脸。可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了这种征集的信息以后，实际上还是很有一些人写信来跟我们分享非常细致的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网贷的这个经历。谢女士，你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然后呢你第一次网贷是什么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大家好，我是谢女士，然后我是一个媒体人，对，我也是这个节目的制作人。我觉得可能跟很多年轻人挺相似的，就是我上大学是2017年开始上大学，然后那个时候当时花呗其实是在大学生群体里面挺流行的，就是大家其实可能也不会借很多，就是每个月有一些超支的，然后就从花呗里面借几百块钱，然后可能下个月加你打生活费了再还上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家里面给我的生活费大概是1500人民币一个月，就是有点刚刚好吧。其实大学的时候你还是没有感受到太大的经济的压力，我觉得真的开始感受到经济压力其实可能是我开始实习之后，因为我不是学新闻学专业的，但是我那个时候特别想转行做记者，所以我很早就出来找实习，然后我很早就开始就是从我当时上大学的城市跑到广东去实习，然后后来又去到北京去实习。其实这中间包括路费啊什么租房的成本就是都还挺高的，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感觉到有一些经济压力了。真正开始感觉到经济压力之后，其实是你开始正式上班之后，那时候第一份工作在北京，北京其实租房特别贵嘛，而且基本上是押一付三，就我就记得一开始其实应该是租房的时候，反正就是付出去很大一笔钱吧，还挺心疼。
你是和人合租的还是自己的一个一居室？
就是和人合租的，因为一居室很贵嘛，在北京就是
其中的一个房间是吧？
对。
那你第一份工作大概工资多少？你够花吗？
因为我们是算稿费嘛，其实不太固定，然后每个月扣完税大概就是10000出头吧，10000出头的那个样子。但是如果你有时候每个月没有写那么多的话，也有时候到手其实只有7000多这样子。
那够花吗？
其实是不够花的，就是有。
你的房租当时多少钱？
我的房租，我是这样，就是我在北京，因为我其实实习了差不多一整年吧，所以中间其实也换过房子，然后房租从一开始的1500到后来可能2800这样子。
那如果只有7000多块钱，那就是差不多三分之一还多的收入要交房租了。
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一般是比如说你经常出差的话，其实你要垫付差旅，就每个月其实花很多钱，然后你会觉得手上没有钱，然后当时同事大家就会说其实可以去办一张信用卡，等你出差的时候可能就刷信用卡，然后等下个月报销工资到了你就再还上这样子。整个第一份工作期间其实因为每个月还是有收入，所以你没有太超过，就是用一下信用卡，然后第二个月工资到了能把信用卡还上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事情有点发生一些变化，其实是那个时候到2022年的时候，因为北京那个时候风控特别严重，然后其实那个时候算上实习加工作，其实算起来我已经是一个比较高强度工作了大概3年的一个状态了，然后你就觉得整个人特别累，然后包括当时又因为风控啊什么的原因，然后你当时有很多你想写的题做不了，然后你就对这个工作其实也挺失去信心的，一下子其实是心理状态出问题了，反而挺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然后你也没办法再赖在这个公司，所以我当时其实就辞职了，22年年中的就是夏天的时候，然后当时我辞职的时候我身上一分钱积蓄都没有，
天哪，
然后朋友就觉得你疯了，但是我觉得人在那个状态下其实确实是你也没有别的可以做的事情。对，
那你还留在北京吗？
我当时还留在北京，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去，就那时候还在风控。
哦，
对，而且因为一开始你也没有想说我辞职了我就不工作了，当时其实还是在同时在给一些媒体撰稿啊什么的，但是我后来就发现说因为媒体支付稿费总是非常非常的慢，就是大概有些时候稿费可能要等3-4个月，我甚至有时候要等半年我才能拿到我的那个稿费，所以中间其实你一直就是财务有点混乱吧，就是你印象中总是会觉得说你在工作你在挣钱你有收入，只是那个钱还没有到账而已，但是另一方面那个现实生活中你又确实有时候没有钱付房租或者没有钱还信用卡，然后我其实有点记不太清楚为什么会开始借网贷，以及最开始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用第一笔网贷的，但肯定就是在发生在2022年的下半年中间，就肯定是某一次可能是交不上房租了或者是怎么样的。
那你刚开始借的这个借钱的时候你心里面害怕吗？你有没有跟你的朋友说一下商量一下？
我觉得还是很害怕的，就是会有耻感吧，我感觉就是因为一般大家会比如说涉及到财务或者账单的问题其实还是挺容易有耻感的，这种耻感包含了好像你非常的失败的这种耻感，以及你处理不好财务问题的这种耻感，就是这种双重的耻感，而且再加上因为其实你平时在社会中好像是一个很体面的人，我觉得这种落差可能还是挺大的，所以其实我就是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说我有在网上借钱，而且网贷听起来太不好听了，就很像是你在外面借了什么高利贷什么之类的，我也没有算过账，就你不知道怎么去对待自己的财务状况，然后你不知道怎么去算账，其实尤其是包括当你后面的你所有的账可能越来越都一塌糊涂的时候，其实你是非常不愿意面对这个事情的，你就会有时候就会任由它可能就在那儿，就好像你不去管它然后不想去看这件事情一样，然后我觉得最多的时候可能各种平台加起来就是3-4万块钱，
那也还挺多的。
对，但因为我其实经常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会算我其实欠平台2-3万块钱，但是那些媒体公司还欠我2-3万的稿费。
你觉得你其实账是平的是吧？
对，我其实很多时候觉得我的账是平的，但是比如说如果那些稿费它总是不及时到账的话，我其实很多时候我就是会没有现金去生活，就会要去 再借一笔钱，然后我借一笔钱的话，其实那些平台利息还挺高的，但是可能比如说你借5000块钱的话，其实那个利息都有个大几百吧，就是因为到时候哪怕那些稿费到账了，你再还上，其实你就是不停的在付利息，然后你的钱就是在不断的变少。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跟父母借钱周转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跟父母讲，肯定就是徒增烦恼，因为其实有些时候，
就是会被说，是吧？
对，会被说，会被骂。比如说我中间有好几年过年的时候，就爸妈一定会问说啊，现在每个月能挣多少钱啊，能不能攒多少钱啊，什么之类的。你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整个状况，你就只能，他一问这个问题，你又觉得很烦，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说。其实很多时候最后搞得家庭关系还挺紧张的。
就你这几年其实都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是吧？都是靠自由撰稿，然后这个自由撰稿的钱就老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账，就拖来拖去，就没有稳定性，你没法去规划自己的财务。
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可能也不能完全怪说，就全都是环境的问题。我其实也在想说，是不是跟自己的一些什么消费习惯或者储蓄习惯有关系？我因为我疫情中间的时候，我爸他当时去外地找工作，我中间有一次去看他，就出差的时候顺便看过他，我就会发现说他为了在那儿工作租的那个房子其实是，真的就是挺简陋的，就是他能不买的东西可能都不买。但是我觉得可能包括我爸，他可能就很不理解，说你为什么在北京那时候工作一个月能挣1万多块钱，因为他觉得1万多块钱很多了，他就会想说为什么你挣那么多钱你都攒不下来钱呢？他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可理喻。我其实也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不是算一个说特别物质匮乏的一个年代，我们的消费习惯跟上一辈人比起来，就是真的是挺不一样的。就是今天的年轻人会觉得说，你也不愿意，或者说你也没办法过一个那么艰苦的，好像要压缩一切的你的兴趣或者爱好的那种生活。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代沟的问题。我知道你生活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你也从来不买什么贵的东西，都是很生活非常简单。但是呢，你对生活的要求肯定和你爸对生活的要求不一样，就是你还是要有一点点舒适度的。你让我去住特别简陋的地方，我觉得我也受不了。
因为我也会想说，我自己为什么会，就我整个用网贷，包括我的消费，我整个人的生活的这种选择，很多人其实这几年会开始讲，比如说储蓄，就是会觉得说，在经济越来越不好的时候，然后这种未来越来越不确定的时候，其实你应该，人应该储蓄，然后为自己有一些保障什么的。但我今天回想了一下，其实我觉得在疫情风控真的是，你觉得要疯了、要死了的那个时候，你其实想的根本不是储蓄或者未来。我觉得大多数年轻人可能想的是，我今天就是要活够了，我活过今天，可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的那样的一种感觉。然后你经常会，我觉得包括那时候会有一些就是报复性的囤菜、报复性的消费的这种行为。
其实就是一种焦虑，你需要买一些东西来安抚你的焦虑，实际上是这样。这个疫情对你们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我也承认，就说中国人实际上就是关于个人理财这方面的教育是非常非常欠缺的。但实际上，在美国他们还是挺讲究这个的。就是我发现很多的美国人，还有就是来这边的中国年轻人，他们也很快就发现这个理财，就是你要怎么理财，你要怎么为退休来存钱、来投资，这个是一个特别认真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很多人靠这个挣钱的。但是在中国呢，好像大家就会说，就是老一代就说，你们要存钱，你们不能花多过你们挣的钱，是吧？你的花销不能超过你的收入，也没有说，就说你到底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论来搞清楚自己的个人财务问题。或者说，整个社会的氛围好像也没有这样，因为可以投资的产品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整体的环境，然后还有这种的家庭的环境，实际上对个人理财这个事情不是那么重视。但是呢，同时呢，中国又是一下子出来了这么多的这种平台都在借贷，是吧？你那天做的那个 research 发现，就是中国曾经有一度有9000多个 借贷的公司、网贷的公司，是吧？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太发散了，但是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相关的问题，就是个人财务的一些认识，或者是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当然美国也很差了，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人都是特别会存钱的，中国的储蓄率多么多么高，但实际上在你们年轻一代中，我觉得储蓄率肯定不是很高。
对，然后我其实也不知道比如说别人的具体的财务状况，但是就我自己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要说比如说理财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可能对我来讲真的很远，是因为我会想说，比如说从我开始挣第一份的实习工资到现在，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好像当然现在好一点，但比如说前几年的话，我觉得其实从来没有一刻是你会觉得自己的钱是有富余的，就是你没有多余的钱去想说你要怎么去存钱，或者说你要怎么让自己未来的生活更有保障这件事情，你是真的是感觉到经济越来越差，尤其是在这个行业，我觉得你还是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说每一年的那个经济形势的变化，就是比如说像可能我最先开始头一两年工作，包括最开始自由撰稿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挣钱还是挺容易的，因为企业那个时候可能盈利也很好，他们有很多的钱用来去做这种社会的，就是这种就是叫软文，但是他们可能就是为了去树立一些更好的正面的企业形象嘛。然后我可能那个时候经常有时候一篇稿费是上万的也有过，但是你后来就会随着发现一年一年的好像怎么就是突然间那些机会好像都没有了，编辑总是跟你说我们今年可能要关掉了，或者是我们今年要转型了，然后你会看着那些原来还能给你提供工作机会自由撰稿的编辑部也一间一间的，当然可能因为经济的原因，也可能因为这种整体环境或者审查的原因，那些编辑部一个一个倒闭了。所以其实到后来你就会发现说你挣钱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我觉得后来收入确实有下降也是一个事实。
我问一下，就说如果回到了2022年，你会对自己说什么？
我觉得如果是我回到2022年，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这样走过来吧，因为当时确实好像那个状况并不是说你当时如果去努力工作了，或者说你能够选择自己以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去工作，好像你就能避免这条路，其实好像不是的，好像因为你确实就是到了那个份上，但只不过比如说如果再来一次，我比如说在那些编辑部拖欠我稿费的时候，我可能会直接去跟编辑说我最近会需要钱，你能不能及时的把这个稿费打给我，而不是一下子真的拖很久就只能听之任之的这样子。对，然后我也会在想说，因为其实可能有一些钱是不那么必要花的嘛，其实我最后在北京租了一个房子，房租是3500，就是其实还挺贵的，现在想起来，让我现在去租我可能现在不敢去租3500的房子了。但是你说我如果回头去看我会不会去更节省一点的去过生活，我觉得好像也很难，就是我觉得生活中其实也确实有很多其他的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在北京最后住的那半年虽然房租很贵，可是我觉得也会挺开心的，就是因为一下子搬到，这可能有点无关，但是就是因为当时一下子搬到二环，然后你就会发现二环的北京跟六环的北京真的好不一样，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我觉得其实就是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我觉得是会有一种心气，就是因为你其实你前几年的时候其实是并不会对社会经济在下行这件事情那么的有实感的，就虽然所有人都在说，然后你也可能每天看新闻，但是你无法想象比如说经济真的下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你对这个事情没有实感，然后你总是会觉得说我自己只要愿意去上班，然后愿意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你还是可以去保障自己的生活的，所以我觉得中间会有一些心气儿吧，就是会觉得说钱花了还是可以再挣回来，但是会觉得年轻时候的这种体验也很重要。
我也是这么觉得，听众朋友可能会听的就是我们采访的另外的两三个人，他们也会提到我需要出去旅行，虽然我欠了债但我需要出去旅行，他们可能年纪大的人一点说你都欠了一屁股债了你还要出去旅行，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抱着理解的心态，因为 就是需要喘口气，我认为是这样子，需要喘口气，需要去脱离你这种的每天要想着你这么多的债务，然后找不到工作的这种环境，你需要到外面去喘一口气，不然的话人真的可能会熬不住的。
是的，我觉得大家可能也能理解吧，就是现在的这种社会环境，对，就年轻人会干各种莫名其妙的看起来可能没有意义没有收益的事情，然后只是为了喘口气。
还有什么别的没有意义没有收益的事情呢？
我觉得那时候在北京还是干了挺多的，就是就没有意义没有收益的事情，比如买了一个电动车，我那个时候就是花4000多块钱买了一个电动车。其实
你真的那最后半年还是花了不少钱的。
对，可是你又会想说其实你每一笔钱花的都很有道理，因为我当时为了买那个电动车是因为我有一天出去采访，然后因为我那个核酸过期我就被出租车司机赶下来了，然后对，然后你接下来北京又要交通又开始管制，你就会觉得说你又没办法出门的话你也不行，然后你就去买了一个电动车。那个老板他就坐地起价，他就说反正我这两天电动车不愁卖，然后也拒绝还价，就有很多这种这样的事情。对对对，
我觉得也没什么，钱挣来是要花的，要让自己高兴这是很重要的。对，当然就是量力为出吧，就是我还是老比较老一代的观念，就是很怕欠债。我问你一下吧，这一期做了下来你自己能总结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借网贷，然后大家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
就是从我们的邮箱的来信啊，然后包括可能已经采访的没有采访的一些大多数的感觉，就是这些借网贷的大多数的年轻人，其实大多数人还是为了去应急，就是缴房租或者说没有钱生活了这样子，就是更像是这种生存性借贷吧，就不是为了说去消费。然后很多人都是他借了第一笔之后，他就是会觉得说你只要有工作，下个月工资到了，这笔钱可能就能马上的还上。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它就是很有可能是你一开始这个东西你就不知道怎么结束，然后你永远会想着说我下个月工资到账了我可以还上，但是其实有可能你下个月就是没有工作了，你就是没有工资到账了，你就会这个钱会越积越多。我其实会觉得说如果你身边的比如说朋友啊，如果你父母其实是有条件可以支援你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最好是找亲戚朋友吧，虽然我知道这个事情可能很丢脸，对，但是其实我确实会觉得说网贷真的很不划算，就是你一旦开启了这个东西，其实它很容易像一个无底洞一样把你卷进去，就你很容易比如说一笔钱你可能如果说因为它会让你选择分很多期还嘛，就如果你选择分很多期还，你可能看下来说哎，每个月好像没有多少钱，但是其实你就是不知不觉就掉到那个里面去了。
我也觉得是，如果就是实际上跟父母坦白可能会被骂一顿，但是你比你这个借钱就滚雪球一样的这个债务越来越多，真的是那顿骂还是挺值得的，被骂了就骂了吧，还是去跟父母坦白吧。如果你现在的债务挺多的，然后你父母也有这个能力帮你的话，还是尽早的坦白。我有看到一些就是这个雪球滚的会很快，到后来可能你父母也都没有这个能力来帮你还了，对，所以还是尽早的把这个事情结束。嗯，
但是当然我知道就很多中国式的这种亲子关系是很脆弱的，然后有些人他可能确实
对，
尤其是这一辈，尤其是非常多人可能这一辈人都是从农村出来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啊什么，可能确实父母帮不了你太多。不过其实我也挺心酸的吧，就是我们中间采访的时候，因为其实很多人他都是其实他也真的不是欠很多钱，就是可能几千块钱，然后这种一两万块钱，但是他就是始终没有办法摆脱这样的生活。嗯，我觉得这个是挺心酸的。
好，谢谢，谢谢谢女士。接下来是我和 Victor 石史宗汉教授的对话。史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银行政策、财政政策和精英政治。Victor 你好，我们注意到就是很多互联网平台都在发展这个网络贷款业务，就比如说你点个外卖，骑个共享单车，都会收到互联网平台的那这种贷款的推销。你怎么看这种现象？就是说中国网络贷款的发展势头和其他的中等收入国家相比算正常吗？就是和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相比呢？
其实中国这方面的业务比美国还要发达，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可能东南亚也比较发达这方面，但是中国应该是可以说是全世界可能最发达的。我觉得就基本上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现在中国的资本的成本比较低，所以中国的利息是全世界大经济体里面的最低之一，所以这个对一些大的特别是高科技企业来说，他们的资本的成本现在很低，因为大的银行他们非常乐意把钱带给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因为他们的现金流都比较大，所以你借一笔钱给他们其实这个风险还是比较低的，但是他们就把这笔钱转贷给他们的客户，
就是这些银行他们把钱借给这个互联网公司，然后这些互联网公司因为他们有很大的用户群是吧，然后他们再用几倍的这种的利率来借给这些他们的普通用户，然后中间就赚这个比较大的这种的差价。
对，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就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其实美国人也经常借钱，他们就用的是信用卡，所以美国主要的小额贷款的渠道是信用卡，但中国一直没有发达起来，所以现在有这个渠道其实也比较正常。
这期节目我们采访了一些消费贷款的用户，他们借钱呢不是为了这种的超前消费呀、这种买奢侈品了什么的，而是为了就是活了下来活着，就比如说他们有在这个工厂打工收入不够，还有这个创业失败还有频繁被裁员的这个年轻人，就是这种所谓的生存性借贷在多大程度上正在取代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消费，就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就对整个的这个经济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小贷款有这种可能未来会有些 不良资产的发生其实最基础的原因就是还是中国的收入增长还不够快，或者其实这个额度还是比较少。其实有的时候我跟我的一些学生也有一些辩论，我有一些学生他们比较乐观，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就是十几年前二十年前大学毕业能拿到3000块钱4000块钱工资，那个时候就觉得比较好，但是今天很多人大学毕业还是拿到3000-4000块钱的工资，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不正常，就为什么收入，因为你这个 GDP 一直都在增长对吧，每年 5% 或者以前的话更高的 10%-12%， 那为什么你工资不能搞上来。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采访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都是想着说哎，我上大学的时候借一点，我大学毕业了以后工作以后我就可以还上，或者是我刚工作的时候我工资低我稍微借一点，然后我明年可能工资高了我就可以还得上了，但实际上最后他们这种的不管是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这种薪资，或者是工作几年以后的这个薪资都没有达到这种预期的，就比如说十年以前这种的工资增长的水平，所以就是这个就永远无法还上这种的贷款，就工作现在又难找，所以这个是特别难的。而且我自己一个想法就是实际上年轻人他们借这个消费贷款这个增长，还有就是他们无法还贷违约，是因为和这个经济的整体的宏观环境是有特别特别大的关联性的，就是比如说就业
就业机会，对
就业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问题，
不足够，但其实这个很不正常，因为你现在 GDP 增长还是说是每年 5%， 那当然就是其中的原因就是你 GDP 增长有一些水分，但是其实中国的确实出口方面做得非常好，但现在它做非常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所有的很多这种制造业都已经自动化用机器人来代替所以就没有太多的就业机会。
然后我们看到就是今年三月份就是中国的这个金融监管总局发文鼓励金融机构加大消费贷款投放力度，甚至还建议说这是引号针对暂时遇到困难的借款人合理商定贷款偿还的期限频次，就说他要实在还不了债了，你是不是就给他缓一缓，或者就是暂时先不要给他，先不让他还了，就政府好像就是在尝试用这种消费贷款来提振 居民消费。在你看来，就是这种做法在中国目前的这种经济环境下，就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收入预期在下行，然后这个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这种做法是不是合理呢？真的能够提振消费呢？
这个其实中国跟和美国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信用评级的体系太死了。所以就是中央他们也知道有这个问题，就是他信用评级体系有些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个体系改善它，然后他们发文要求金融机构放松他们自己的要求。但是问题就是，如果大量的不良资产发生了以后，不管是银行，不管是一些平台，他们有些借款人，他们没有能力去还钱的话，然后制造了一些亏损，那这个怎么处理？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在中国的银行体系里面很经常都会发生。其实疫情的时候有大量这样的问题，就是疫情的时候很多企业都有比较大的困难，2020年，然后中央发文说不管他们怎么样，你就把钱贷给他们，以后出什么问题我们再说吧。但是现在结果真的出了大量的问题，那现在然后银行就去中央说，你当时要求我给钱给这些企业，今天也是一样，然后你现在要求我把钱给这些困难的个人，对吧？以后出了问题谁来处理？谁承担这个责任？谁承担这个成本？很多时候还是银行自己要吃亏。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的个人的信用变得不好了，就是如果有比较多人的这个个人信用变得不好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呢？研究咨询公司龙舟金讯的数据显示，就是目前可能有2500万到3400万人个人贷款违约，如果加上那些仅仅拖欠还款的人，就是总数可能是在6100万到8300万之间，占15岁及以上总人口的5%到7%，就这个规模还是挺大的，是不是？你怎么看这个数据呢？
我觉得这个规模还是挺大的，因为你差不多1亿人口，然后你1亿人口还是主要还是年轻人，我觉得还是年，因为
是的，
所以这个占比如说15到25岁的年轻人，这个比例可能还会比较高，可能是20%-30%这样子。然后如果他们都有违约的这个几率，然后他们的信用评级都在下降的话，对他们以后的消费能力影响会很大。特别是在中国，因为他这个信用评级影响到你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你找工作。在中国的话，影响涉及到的影响领域可能也会比较广泛，包括你坐飞机啊，什么租屋啊，找工作都受到影响，然后这个对未来他们的消费会有比较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最后还是需要改革这个信用评级体系。中国有一个好处就是都是政府来管理这个事情，所以如果政府有下决心要改革这个信用评级体系的话，他完全有能力可以去做，而且可以比较快就可以做得到。但是我现在还没听说到他们要改革这方面，就是维持这种中期性的国内消费的话，对吧？国内需求，你还是需要做一些各种各样大体系上面的改革。包括医疗保险，包括福利，包括信用评级，你不只是发文说啊，你他们没钱的话，你就贷多一点钱给他，这个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说的意思就是，这个经济要转起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是吧？就不能是只是指望着一个东西能把这个整个经济带起来。那就是如果这个经济继续低迷下去，这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或者工资多少年都不变，我们也看到日本是吧，几十年的工资都没有什么变化，这样子就是说他们的坏账可能越来越多，这种坏账的规模如果扩大的话，会对这个整个的金融体系或者是更广泛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我觉得影响不会太大，因为
不会太大，
对，因为你现在规模就算是涉及到人口比较大，对不对？几千万人或者甚至1亿人口，但他们借贷的量还是比较少，在这个
金额比较小是吧？
对，金额比较少，然后在整个金融体系里面的比例也比较低。因为整个金融体系的资产现在什么300多万亿，对吧？所以你就算 有这个不良资产产生比如说两三万亿的不良资产，那只是就是基本上天津一个城市
对
他们的融资平台不良资产已经达到两三万亿对吧，
对，还是这个对地方政府的债务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吧，个人的这种对对个人的这个债务就是对个人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毁灭性的影响，
对未来 的这个国内需求会影响比较大，但是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应该比较有限。
我们当然刚才也谈了，就是就想总结一下，就比如说这个网贷，这些年轻人他们这么绝望，这么就是从几百块钱借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几万块钱，不知道哪一天就欠了好几万甚至几十万块钱，这种现象我觉得不是说那么少见的，好像真的我这次采访
对
才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借贷，就是我简直就是不敢想象。我想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报道这个事情它确实是一个对年轻人很困难的一个事情，但是对这个整个的经济或者是对这个经济的前景，对这个一代人的这种的未来，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大的 picture 来说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是非常不好啊，这种因为你这个比日本还要严重，因为日本虽然是有二十多年这个工资没有涨上去，但是它就业率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它人口不断
的
压缩，
而且它的社会福利很好，
对，而且它社会福利很好，所以他们一直都有一定程度的消费，对吧？因为你从政府那边拿到救济金啊，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福利的话，你就可以拿去消费，虽然它没有太大的增长，但是也没有下降。但中国不一样，中国的话就福利就很低啊，然后你低保第一就是有些年轻人他们没有去拿低保，其实他们应该去拿低保，因为低保是中国政府唯一提供的一些福利对吧，但是只有几百块钱一个月对吧，就是大城市，
而且你不见得你想拿就能拿得到
啊，对，有的时候地方政府他不愿意发给你，说啊你年轻人你干嘛来对吧，拿这个低保对吧，所以拿不到。第二就是就算拿得到就几百块钱，然后每年就上升，如果有上升的话就什么十几块钱什么对吧，很低很低。所以其实这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该大量的增加低保，然后呢覆盖率应该大量的上升。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你这种年轻人或者中年老年人他没有消费能力，一直都躺在那边。让他们过的日子非常非常痛苦。但其实另外一个就是 I wonder 就是其实这应该中国大家都说啊没有 homeless 没有什么东西，我在网上看一些 influencer 啊，这中国是没有无家的人，我觉得这个开玩笑，你怎么可能没有，那肯定
有
大量，
就看不到罢了，
你就看不到，那肯定有大量这样的人，就无家的人因为这个租金是一个比较大的成本，如果他们没有收入的话，那住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吃饭的话可以压缩到很便宜很便宜，但是这样的话对他们健康的影响也会比较大。所以现在我其实我觉得应该可以在从数据上看到这个现象，就是疫情之后年轻和中年人的健康状况可能有恶化。其实这个非常不正常，因为中国的 GDP 不断的上升，其实那健康状况应该在改善。
对，我比较能够体会到的一个，就是因为我经常和年轻人谈嘛，我发现他们的 mental health 心理健康好像出问题的很多，就是这几个跟我们聊的这个网贷还不了的，或者就是非常负担比较重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全都有不同程度的 depression， 就是焦虑呀、抑郁呀，就是是都有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可能是心情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那好，谢谢 Victor，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